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弥迦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题目是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当听耶和华说的话，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见你的声音。山岭啊，要听耶和华的指控，大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因耶和华控告他的百姓，与以色列争辩。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回答我吧。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我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带领。我的百姓啊，当纪念从前摩押王巴勒如何筹算，比尔的儿子巴兰如何回应他。当纪念从石亭到基甲所发生的事，好使你们明白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难道献一岁的牛犊回燔祭来朝见他吗？这个好像上面两节，我读出来吧。耶和华喜几十月千千的公牛，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过犯献我的长子，为自己的罪恶献我所亲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来一同敬拜你，我们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看见你，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宝贵，跟我们要学习的教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弥迦书第六章一开始是一个神与他百姓对峙的法庭场景来展开的。耶和华如同原告向以色列提出控诉，呼唤天地做见证，指出百姓在宗教礼仪上的热心，却在实际生活中背离了与神立约的关系。我们想到有几方面。第一，神对百姓的公义控诉这个觉得有点奇怪嘛？为什么上帝是一个原告人来控诉他的百姓？因为这些百姓真的不太像样。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段经文从预告以色列将会遇到审判和拯救，转到一个诉讼的当中，以指出在前面所申诉的是上帝公义的判决。然后到了这个第六章第一节，神也很严肃的命令开始，似乎反映耶和华对先知的呼召。在这两节圣经中，你留意听这个字出现了三次。首先是先知要听耶和华的话，而他要使冈岭听见。而第二节之中是先知所传递的话，要山岭和大地都听耶和华的指控。这里和修本呢，甚至因为第二节而且对象的平行重复了这要听的命令，虽然不是原文中有的，但也反映经文的意思，就是要人留心领受耶和华的话。 其实啊，神不断在向人说话，只是人充耳不闻，好像看神没到。今天我们如何啊来回应神的话呢？我们听有没有听见啊？而是耳边风啊，听好像听到的，没真的听进去。神吩咐先知传话，说明做领袖的也要先领受神的话，先听然后领受，不听根本你不晓得神在讲什么啊。但是当然听不够还有领受，然后呢传递出去，叫人一起来听。所以神在这里怎么控诉这些百姓呢？他首先就是说是神呼召山顶地的根基来做见证，显示他的审判是非常公开的，不是隐藏的，神是很公开透明的，很一种公义的行为，经得起时间考验，不是一时之间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以色列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以色列人很注重历史啊，很注重他们的文化传统啊，注重他们先祖所经历过什么事情。所以神提醒以色列过去的拯救与恩典啊，这个是没有话讲的啊。首先呢，就是讲到神怎么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肯定记得了，对吧？因为呢，这个在埃及四百年为奴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痛苦悲惨的。神就来带领他们出埃及，从为奴之地救赎他们，领他们出来，并且在旷野之中带领和保守他们。所以这个一方面是看见神他自己的一种的引领啊。然后呢，神也提醒以色列过去的拯救，就是包括赐下这些领袖啊来做带领，不单只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而且呢兴起领袖来引领他们，因为百姓那么多啊，不晓得怎么走啊，只是他们不听话，一直走了很多冤枉路啊。神赐下摩西、亚伦、米利暗做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啊，所以他们什么需要神都知道，但是他们不珍惜和不感谢，反而埋怨神啊，这是旷野里面的事情。然后呢，在第五节也提醒他们，从实亭到吉甲的经历当中，遇到巴勒的男主，以及他企图使用巴兰对他们发出咒诅。但耶和华却仍然按着他所应许的话保守他们，将他们带领渡过约旦河啊，很清楚啊，出埃及，然后神有领袖来引导啊，神的百姓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啊，神也拯救我们了啊，神也让我们在教里面有牧养啊，被神来看顾保守。其实啊，我最近也在重新看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其实里面呢特别讲到神差派约瑟到埃及，这个是约瑟讲的，他呢其实被卖到埃及，对吗？其实如果你讲以色列的先祖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根本就没有再有以色列民族了，对吧？因为饥荒嘛，这个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约瑟就看到什么呢？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啊，对他的兄弟说，为要给你们传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所以从那么早的时候，他们都经历过神怎么很奇妙的作为，没有想到本来以为卖掉约瑟啊，神呢反而用这个他们不好的一个事情成为他们的一种祝福。如果没有约瑟在埃及啊，他们早就死掉，对吧？所以问题不是神惜性，而是百姓忘恩负义。耶和华两次称呼以色列为我的百姓啊，从这段经文里面啊，强调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 今天我们有宝贵，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但我们要反省，我们是否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呼求他呢？在危难的时候求他帮助呢？当然了，你知道我们的神可信可靠，你求他也没错的。但经历了他的保守之后，在顺境的时候，有时候却忘记神恩典，会不会这样呢？我们从信主到现在，经历了神多少的恩典？你可以想想看啊。神不是要我跟我们来计算计较，只是我们善忘，或者有意忘记，觉得理所当然的啊，以致神要提醒我们。我常记得在20多年前，我探访一个教会姐妹的先生他没信主那个时候呢，他出现意外因为可能做餐馆的工作太疲累晚上呢没睡好结果呢他开车时呢就撞到一棵树其实非常危险，差一点命都没有了我在医院探访他的时候，看见他挺可怜的，他的头了哇真的撞大大的好像多了一倍，可能是这样那个颈呢整个人呢都包得好像一个粽子一样哇，我看见他我当然呢知道这个事情，除非神来施恩怜悯也想到他到底的生命有多长也不知道所以劝他信耶稣他就怎么说呢？他说如果神真的医治我，我肯定信耶稣的这是他的回应结果呢他经历上帝很大的保守怜悯医治，结果他好了所以我再提醒他，你不是说你好了之后你要信耶稣吗？他好像若无其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你说他忘恩负义也不为过，对吧？是一种罪。忘恩负义往往源于将恩典视为理所当然，好像神不这样赐福你医治你他就不是神这样的，好像必然这事情不是必然的。你不要以为你经历到神的恩典就是理所当然，神一定要这样祝福赐福给你，对吧？或者将成就归功于自己。那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指出，人类犯罪的主因之一就是世人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一个忘恩的人不单只不会感恩，更不会报恩，意思说不会回应神恩典，履行他的托付。有没有这样？如果你不在恩典当中醒觉，你觉得一切都既然是理所当然，你不觉得什么特别，你也不会想到我这个人竟然蒙神的恩典，我应该怎么会回应他回报他。难怪以色列人他们失败失落和失急，作为神的选民，他们不单只没有按蒙神拣选的身份和职分在外邦中见证宣扬神的名和他的美德，反而好像跟神来我们广东话说拱手讨价还价与神辩论辩驳，没有理由的以为很有理由好像神欠了他们一样。所以呢，神不是很有空闲没有事做，故意为难挑剔他们，而使他们确实很不争气。神控诉他们都是希望他们能醒觉回转及悔改，免得继续不务正业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其实百姓时常要被神只做先知来责备，都其实按常理来讲都应该好好的反省不然的话觉得真的很丢脸，对吧？很惭愧的才对。但他们的脸皮真的很厚常常动作神的话视而不见，就好像你看这些小孩子他们不愿意听妈妈的劝告的 一种提醒的时候，只会觉得妈妈真的太啰嗦了啊，这个妈妈了太长气了，讲完又讲，其实如果你做她就不用再讲了，对吧？只是因为你没做嘛，啊，妈妈也为了你的好处嘛，啊，不说啊，你不做就算了，啊，妈妈不会这样的，啊，你怎么说她是啰嗦麻烦也好，她会继续来提醒你。啊，百姓就是这样看神，神你真的太麻烦，你常常好像跟我过不去的这样，只是谁跟谁过不去呢？以色列百姓往往就是今天信徒的写照，啊，不晓得我们今天生命的情况表现又如何，神如何看我们，啊，我们今天是成长或者停留，啊，主看见我们他开心还是失望呢？我们是被神称赞还是一直被神来责备？啊，没有责备不是好事，啊，神就 任凭我们，啊，这个是最悲哀的事情。然后你就看，第二方面，人对上主的错误回应，这个在第六到第七节，啊，这是以色列人的回应，啊，他们回应什么呢？啊，他们将耶和华恩典的约看成为一种教义，啊，好像一种交换条件，啊，领受那么多恩典还以为他能用什么，啊，功德劳力来好像跟神来换取这些恩典，这个完全忽略也不明白什么是恩典，你根本不可能用你所做的来跟神怎么教义，对吧？啊，所以结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用，啊，问家的方式，啊，反讽的表达自己的无辜，甚至是指控耶和华要求太高，啊，这个完全没道理的，啊，神指控他们他还要好像要一个怎么要辩护，啊，为自己来找借口 来跟神反驳。百姓提出一连串更昂贵更极端的限制方式，对吧？啊，这个繁殖，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甚至呢，啊，这个比较极端的，啊，以长子献上，啊，我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呢，真的一种什么发这个怎么讲啊，发灰黑啊，好像要用这个来把神来变倒一样，啊，显示人常常倾向什么呢？付出，啊，用他的付出来交换神的悦纳，而非他自己生命的改变。仿佛神好像看见你什么好的行为他就觉得满意一样，好像神是受愧弱的，啊，他们所表达的在某程度上是正确的，啊，因为人所献的之物在敬拜时候所付上的代价都不能真正满足神公义和圣洁的要求，对吗？不可能的。但这些却不能成为我们不遵行他所颁布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的借口，啊，这是以色列人，如果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怎么感觉？他们明知道自己做不到的，他只当讲讲而已，他们也不会这样做的，对吧？啊，还以为自己可以凭做这些事情而得神的喜悦，你一方面做不到，就算你做得到也不等于你这样做神就会喜悦你，啊，到底他在讲什么呢？啊，他们讲的那些其实脱离事实的，啊，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反省是什么呢？啊，面对神对我们生命的要求，不是神故意为难我们，啊，我们还要反省我们白白蒙恩的人应该怎么常常想到我们要感恩，要回报他的恩典。这个回报不是你以为凭着你所做的就等于你真的心安理得，啊，我领受的只是因为我已经为之所做，不是这样。但是你怎么样都好，你心里面总需要有一种醒觉，一种回应，一种感恩图报，不等于你真的能报答 达什么啊，不可能与神的恩典相比，但是你必须有一个这样的态度啊。我们不单只有时候不明白神的心意啊，没有好好反省求他帮助，反而啊常以错误的观念态度来回应他啊，觉得神啊好像真的在为难我们啊，我们都做不到，我做不到，你还要求我什么呢啊，以为还有很强的道理，这结果呢啊，慢慢这些人会怎么呢，慢慢就神的话可以不理了啊，因为怎么理我都不能做，做不到啊，反正你这样啊为难自己啊，他觉得呢就反而啊不再想着好像没事啊。神要的不是做更多宗教的事，而是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啊。今天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问啊，教会为什么一年到晚推动那么多工作，那么多聚会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教会推动不同事工并不是以事工为主导，不是怕你不够忙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再忙也不能忽略，也不能不履行神建立教会的心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牵制自己，来忘记上帝那么多恩典在我们奥亚基督教会的身上。我们应该怎样醒觉靠主恩典，能做的我们尽量做，不要说哎，这些不是我的事情，这些跟我没关系，绝对不应该这样。你能参与的，当然我鼓励你参与，不是说你通通什么 都参与才可以，但总有一些是你可以参与的，对吗啊，如果你说教会一些事工一些聚会什么都与你无干啊，这个你还说是教会的事情吗？还是你的问题啊，你应该好好的反省，对吗？然后你看见第三啊，第三方面，神清楚表明他的心意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我们的焦点就是放在第八节啊，没错，但是你记得这个第八节有前面这些背景的，如果你没有想到前面就忽然间挑这一节圣经来讲了，其实你还没有全面了解神讲这话的一个用意，那个背景是什么。其实那个重点意思就是神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是要活出来的啊，凡事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啊。如果你看今天这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人就是这样的，个人主义啊，唯我独尊，你不要干涉我啊，神我也不需要给你面子，这样的啊，我是最大的，你自我为中心啊，侍奉神就是看我的心意是什么来决定我怎样来侍奉你啊，你要我做的我不做，我做这些就可以了，我做这些可以了啊，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好像都是以自为出发点，对吧？没有想到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能随便做做就算，更不能与神辩驳啊，我们要先搞清楚，弟兄姐妹，神所要的是什么，神对你这个愿意侍奉神的人的要求是什么。你如果没有想到神向你要的什么，你随便做一些，你这样做神就高兴了吗？好像你有一个仆人工人，他根本没有问你要他做什么，他就什么都做，随便做啊，完全违背你的心意，就是他多用功多努力，完全不是你要他做的，他做一做有什么意思，对吗？反而就被责备啊，因为这事情是神没有叫他做，他随便做乱做啊。弟兄姐妹，神要你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个，我们做多少都没用，多么热心都没用，反而会被影响。第六章第八节简单的表达耶和华对人的要求啊，这里怎么说？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那个答案就在后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原来神要求就是这个，有没有搞清楚？那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怎么与神同行呢？如果这个没有做，其实你做其他都不是神心意里面最得满足的。这里是在表达上帝的要求的时候，先知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已经指示，不是没有说过没有讲过，那你就会大条道理说，神我不晓得你要我做什么我怎么做呢？这个没有借口，神要你做什么不是现在才讲，不是从来没讲，就是讲过你都不在意，神就在这里提醒你。善一般可以指他在立约的律法之中所列举的内容，这个跟以色列人完全有关系的，他们世世代代不可能不知道神的心意的，不是没有讲过，反而讲得很清楚的，因为他们非常注重摩西的律法，对吧？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到今天都是这样，你说不知道吗？神的意思表示他们并不需要得到新的启示，而是在颁布给他们的立约条款中已经清楚地表明。有时候我们跟人家签约可能很仔细的条款我们都没有看清楚的，有没有？好像在手机上叫你看，然后你同意有时候我们都没有看都同意了只是里面的细节你没有看清楚的所以你不要说你不知道，不知道是你的问题，不是神没讲在这里下半节里面指出这要求的三方面，前面两项是关乎人对人的行动和态度，最后一项是关乎人对神的一种态度什么人对人的行动呢？态度呢？行公义 ，justice 这个公义是指到正确公平的判断，这是要制造出来的不是偶然出现的，而且要实行出来的，是行动性的，不是理论性嘴巴上的，要行动来表明你是一个行公义的人在今天无论是这个世界社会人之义之间在你工作的地方怎么为主的名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我们做盐做光嘛，我们怎么活出公平公正明明呢那个公司的账目一塌糊涂的，甚至做假账的，你也不能视若无睹也不能呢混在一起同流合污，对吧？你反而要讲出来，如果不接受，甚至你可能要辞职离开那个地方，不跟他们一起，都是应该有的一种行公义的表现不然的话，人家觉得你信耶稣跟他没信耶稣的做法行径完全一样的，你还要叫他信什么耶稣的，对吧？然后好怜悯 mercy 这是心态上的怜悯，是在关系之中的尽心尽力以别人的好处为目的。有这样心态的人，你会觉得他怎么了他不但不会制造伤害故意伤害别人，因为他有一个好怜悯的心嘛，希望他好，怎么可能还要伤害他呢，加害于他呢这个完全跟这个好怜悯是相违背的，反而会想到我能够为他的好处做什么事情。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出于怜悯的心伸出这个援手，就好像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 他看见很多羊如同羊啊，如同看见很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的时候，就怜悯他们。今天你走过唐人街，你看见那么多人来人往，你觉得这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这些人是他嘛，他活他的，我活的我的，他干他的活，我干我的活，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时候可能这样想法是因为你没有怜悯的心，这些人的生命没有方向，没有出路，没有盼望，他们走向一条灭亡的路，你还不跟他讲福音，你还不做神在你身上那么奇妙事情的一种见证，你还能对得起他们吗？你没有硬着心，还以为很正常。我们没有一个柔软的心，没有好像耶稣基督看见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怜悯他们呢？我请问你，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说我出去就什么都可以改变，你必须有行动来表明你是个好怜悯的人。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不可能你看见那些人那么悲哀的生命没盼望的人，你不出一种怜悯他的心，希望他有机会听到福音，在基督恩典里面得救，就好像神恩待了我们一样。不只是有怜悯的感觉，而是选择去爱，对人有恩慈、宽恕、体恤。然后呢，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humility with God。最后，这个与神同行，虽然在文法上，因为文字的表达有先有后啊，这个好像是以上两项形成一个平行的表达，但其实啊，你要看清楚那个语气的表达，这上面两项是在这里成为一个基础。传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能实现实践上面两项的一个基础，因为只有与神同行的人才能行出神的公义，才能有才能好神的怜悯，以神的心为心的这种谦卑。当然承认是有限需要神。谦卑不是说哎，我做不来所以我不做，谦卑的性质你看见自己的不行，能倚靠神，这个才是谦卑。如果你单单说我不行就不做，这个不是真谦卑啊，你不要以为这就是等于谦卑啊，这个是假谦卑。因为你不行是一定的了，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谦卑觉得不行，以为神也不行，这个你说还是谦卑吗？不要搞错了，真的谦卑你看见自己的不足而懂得转移倚靠神，这个才是真的谦卑。谦卑其实也可以翻译作谨慎，在比较后期的希伯来文之中可以表达紧紧的跟随，而在亚兰文中也有类似的意思，这可以是代表我们需要专心一意，并且在认识上帝作为的基础之下跟从他的脚踪。弟兄姐妹，怎么与神同行？要同方向，不是反方向的，不是背道而驰，这个大方向是按着真理而行的。如果你100米赛跑，你跑了9秒5，哇，很了不起，你破世界纪录了，但你不是向应该有的终点方向去跑，你跑了反方向，你觉得你还是赢了吗？你是输的最惨的那个。同方向，同心思，以神的心为心。就好像刚才讲到第二点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出发点是神的意思，我们要同神的心思，这个才能行神的公义，好神的怜悯。今天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以神的心为心，同步伐，不是走在神的前面，也不是落后在神很远很远的后面，而是紧紧的跟随。 一个如此与神同行的人，在他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与神同工。你不与神同工，你与他同行干嘛？散散步啊，走走路啊。与神同行的目的是与神同工。你如果不与神同工，你与神同行做什么？今天很多人说我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没错，但是他搞错与神好关系到底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弄清楚。只是享受满意满足于我跟神很接近很甜蜜的一种关系，很甜蜜紧密的关系又怎么样？你真的与神很关系甜蜜，你不可能不知道你这个与神同行的人神要你做什么，你不可能不知道的。你如果有一个女朋友男朋友，你跟他同行那么久，他想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还好意思说哎，我跟你拍拖，我跟你同行，这个笑天下的大话，对吧？大笑话，不可能。与神同工也是愿意与神同负使命，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心意的托付的意思。因此历世历代对以色列人来讲，与神同行就是与亚伯拉罕之约和斯乃山之约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今日谈及与神同行的时候，也不能迷失方向，以为与神保持好关系就能满足神的心。正如以色列人一模一样，他们还以为他们做事很正确，他们还以为他们这样做法神就满足满意，结果被神控诉。希望我们今天跟随神，不要成为被神控诉的一群人，很严重，因为得罪神。让我们好好追求实践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跟意向，珍惜光阴，并且把握生命中每一个机遇，生活中每一个能与神同工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这不是三间分开的事，而是一种整全的属灵生命的样式。所以这段圣经呼唤我们重新检视，我们是否只有宗教形式，却缺乏生命的见证？我们是否敬拜神于口，却远离神于行？神今天仍然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我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希望你能好好回答，因为我们回应他，不只是用嘴唇来敬拜，而是用生命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我们的神同行，与我们的神同工，同负他的使命。我们一同祷告。